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咱们故事说到，扫罗在半夜三更里头去拜访一个巫师，一个交鬼的妇人，目的是要让他把萨母尔从阴间给请出来，因为扫罗想要萨母尔帮他打这场仗的忙，出点点子或者说点什么预言，因为萨母尔是神的先知。可要是想请神的先知，你到那阴曹地府干什么去啊？萨母尔去世离开人间，那准应该是往上走啊，神把他接去，他不可能在地底下跟那些个冤魂巫鬼混在一处。但扫罗他没想那么多，他现在认为大概人死了全都在一起，管他能不能叫出来的，先找个通灵的巫师，让他跟鬼魂交接上，然后让鬼魂下地狱把萨母尔给请回来，或者说是把他的魂给请回来。这种事儿在哪个民族几乎都有，所以在几千年前以色列附近呢、也不例外，到处都有这种搞巫术的人在。那他到底灵不灵呢？这里头啊有骗人的，靠着心理学察言观色，胡蒙乱诈一番，最后总能说出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离奇，哎，又特别准的事儿。你要是想消灾灭祸的话，那您就交钱吧。这些啊属于一般的江湖上的骗术。那还有一种啊，真是巫师，他能教鬼啊，听说还养着小鬼，说起什么事儿来还真灵。你想知道前边的，他告诉你前边的，想知道后边的，他告诉你后边的。这些啊都是通灵的。通的是什么灵呢？巫灵、邪灵，绝不是神的圣灵。这些都是黑道阴道，与神的先知啊祭司格格不入。所以扫罗这次想找萨母尔，却偏偏去求那交鬼的，这本身门就敲错了。可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他是先去找祭司找先知，自己求问耶和华，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不理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废弃了，该说的话早都说绝了，没有什么再多说的了。可是扫罗此时又偏偏想多听几句。可你早干什么来着呀？萨母尔活着的时候，在的时候，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听啊，现在想听了可又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他就瞎找。这不是这天晚上他就来找这个教鬼的了吗？那这位到底是靠着骗术吃饭，还是真通灵，真能教上鬼？我这儿也不想低估他，大概真能吧，没两把刷子那哪儿还敢在地下背着扫罗王开业呀。看来这位不含糊。那他有没有那本事把萨母尔给请来呢？这就难说了，因为他的本事只能是去下边找，这在天堂里边活在神光中里边的灵魂他找不着，因为向上求的渠道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圣灵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应许去求去问，那是需要靠着祭司凭着祭物在神的殿中向神求问的。所以从原则上讲，这教鬼的巫师根本找不着萨母尔，因为萨母尔生前从生下来到死去一直是服侍神的，他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离世之后他的灵魂准是在天国里，在神的乐园当中。但这巫婆他怎么没一开始见到扫罗来求他，他就告诉扫罗说这事儿咱办不了，您找错部门了。废话，他能这么说吗？他要这么说今天命就没了，本身做这事儿就是犯着法呢。人家大王深更半夜赶这么远的路来求问你点事儿，你还说不行，那不明显着你就是一巫师吗？把你抄了，把你杀了，那简直就是太理所应当的了。所以这位教鬼的巫师要利用好这个机会，特别的把扫罗王给伺候好了，糊弄舒服了，这样他才能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。那您说他怎么知道这位就是扫罗呀？扫罗王不是半夜三更化着妆穿着便衣去的吗？您这又外行了，扫罗王 他穿不穿便衣，或说他穿不穿衣服，这全国上下谁不认识他呀？他之所以被选为以色列的王，那就是因为他出众，羊群中的骆驼，他可是便雅悯支派有名的大个子呀。他那天一进屋，巫师就知道他是谁了，再一张口，没错，就是扫罗王啊。你想想啊，平常人谁敢到他那儿去钓撒母耳啊？去他那儿的都是找什么自己家的亲戚气的姑巴的人的，弄那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。这位可好，半夜三更才来，还有两个随从骑着马进来以后，二话不说就说，嗨，你给我交鬼，把撒母耳给我提上来。除了扫罗，谁敢有这么大口气啊？所以这巫婆早就知道他是扫罗王，他在那儿一惊一乍的，完全是制造气氛，增强渲染力，让扫罗王知道他还真有点本事。其实今天晚上这生意对这巫婆来说太容易了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扫罗王来这儿要一别人，比如他想来这儿找一个小时候的邻居，二蛋七姑他哥哥的大伯，那这难度他就大了。因为除了来这儿求他找他的这客人，这女的不知道长什么样啊，谁知道啊？所以这得且蒙呢。这可好了，扫罗王来找撒母耳，哈，撒母耳可比扫罗还有名。他活着的时候在以色列全地可寻走遍了，他是民间的士师，给老百姓们断案的，他又是先知，在神的圣殿里头工作，他长什么样，说话什么声，全以色列各族各支派有几个不认识不知道他的呀？那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啊。所以这巫婆在那儿闹来闹去之后，就把他心里头确定的这俩事儿，变着方的耍着花样的给说出来了。第一，他这么一折腾，一下猜出来你不是别人，你就是扫罗。扫罗还纳闷呢，说这还真灵啊，哎呀，大晚上的都能知道我是这个国王。废话，不知道你是国王那才笨呢。所以他那跟班的站在那儿听到这儿都笑了，但他没敢插话，这要说错了弄得扫罗不喜欢这交鬼的，那他自己也完了。他忘不了这是他自己出的主意把扫罗带到这儿来的，所以只要扫罗王今天晚上能高兴，他就成功了，就立功了，他在大王面前就又红了一度。这巫婆第二个有把握的事儿就是撒母耳长得什么样，所以当他在那儿喊着什么天灵开地灵开，妖魔鬼怪一起来呀，说来说去的，嘿，突然之间就看见一个神从地里头哈冒出来了。您知道此时扫罗王的脑子是空的，因为他就是想要知道，哎，这女的现在能看见什么，所以此时巫师说什么就等于拿着笔在扫罗空空的大脑子里头直接画。画什么呢？画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啊，撒母耳啊。所以当他一说有神从地里头冒出来的时候，扫罗就问，谁呀？长什么样啊？快告诉我。所以巫师此时就赶快借坡下驴啊，他说好像是一个老人上来，没错，是老人，是老人，你再仔细看看啊，这个穿的好像是一个长袍，哎，没错，就是长袍。废话，以色列哪有穿短衫的呀？那撒母耳就更不例外啊，从他妈妈把他送到神的圣殿那天开始，他就穿长袍。可此时这巫婆告诉扫罗叫上了这位穿长袍，扫罗还觉得特灵。那他要是告诉他还有眼睛，还有长头发，还有手鼻子，那就更灵了。没错没错，撒母耳就是他，他脸上都有这东西，肩膀上也有胳膊，胳膊上也有手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此时扫罗真是高兴啊，见了亲人似的，他张着嘴还问呢，现在在哪儿呢？上来了吗？我怎么看不见呢？你要想看你得闭眼睛啊，闭眼睛才能看。好嘞，扫罗此时才把那两只在黑暗当中已经瞪了半天的大眼睛给闭上了。他此时要再不闭眼睛的话，他那瞳孔都会给胀爆了，因为他那屋里头相当的黑，除了一小油灯什么都没有。 他这一闭眼可好了，人家那位就像玩催眠术似的，告诉他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扫罗好像真的就见了萨穆尔，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当当当脸伏于地，脑门就在地上磕呀。忏悔的话，恭维的话，好听的话，求饶的话，那是前言不搭后语，他心里头有什么他就往外周啊。那在那屋子里头睁着眼睛的人看得清楚，他跪哪儿了？他跪那巫师前边了呗。因为通常这种教鬼的呀，他自己呢就像是一个媒介一样，阴间里头的人啊、魂啊、灵的想说什么话都是通过他们的嗓子、巫师的嘴说出来。那您猜这上来的萨穆尔他说什么了？他脾气还挺大，这一开始就不高兴了，说你为什么打搅我，招我上来？那意思就是老先生在下边玩的好好的，安安静静、舒舒服服的，嘿，突然之间你这么讨厌，在这瞎搅和，把我叫上来干什么呀？那口气呀，他是一埋怨的口气。扫罗一听这话，心想没错，这就是他老先生，他就这么倔。自从我犯错以后，他从来就没再待见过我。可是我既然来了，我既然见到您了，我总得把我心里要求的事儿向您说了呀。所以扫罗他就趴在那儿向他心中这萨穆尔说呀，我怕死了又着急，因为腓力士人又来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着先知或者梦回答我，因此我没办法，只好请您上来了，打搅您了，希望您给咱出点高招，只是我应该怎么行，因为我毕竟是您所立的以色列君王啊。一说到这儿，扫罗的嗓子哽了一下，因为他又想到后半句了，那也就是啊，您也废了我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但他没开口说，但他心里头知道啊，这一定是萨穆尔的回答。可是后来嘿，这所谓的萨穆尔还真就开口这么对他说了，一句新鲜词儿都没有，全都是再把以前的话重复一遍。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，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也就是明天，你和你众子所有的儿子会必与我在一处了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啊，跟您在一处？扫罗一听完这话，扑通一下，那身子就像一座小山似的，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直了。这萨穆尔的话把他愣给吓晕过去了。一见这情景，后边也甭演了，收摊儿吧。扫罗被吓晕过去了，那巫婆也给吓坏了，俩随从吓得也脸白了，不知所措，看来这次是玩大发了，没想到大王心灵这么脆弱，这都是听见什么了？哎呀，先别管了，救人要紧，这玩点巫术骗个人那是小事，要是出了人命可就是大事了，可要是扫罗王的命在这屋子里头给丧了，那事儿可就不是一星半点的了，那会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大事儿。扫罗王自己去交鬼死了，所以赶快吧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摁太阳穴的摁太阳穴，他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怎么折腾都不行，最后还是扑的一口凉水喷在他脸上，大王总算是醒了，但他躺在地上是一点也动不了啊。他们想真完了，可能是中风了，可这俩男的一女的怎么扯也抬不动扫罗，他个儿太大太沉，躺地下那就躺地下吧，给他垫褥子呀，塞枕头的，希望他不要再着了凉。 扫罗愣在那屋子中间躺了一天一夜，什么也没吃，浑身上下是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点劲儿全都被鬼给吸走了。还好他谁都没埋怨，他不埋怨，但那俩随从和这巫婆之间开始埋怨了。谁让你们把他给我带来的，让你们介绍客人介绍客人的，也不能把大王这位颁发禁鬼令的给我请来啊，我这以后还怎么活呀，我是不是现在得卷包走啊，你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。这三位叽里咕噜你推我搡的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了。好歹在那儿等了一昼一夜之后，扫罗慢慢的缓过了点气儿，刚一睁眼睛，嘿呦，又给吓闭上了。看见谁了？那叫鬼的巫婆正趴在那儿看他呢。他见扫罗王算是彻底醒过来了，他管你睁眼闭眼的呢，跪在扫罗王面前就口口声声的求饶啊，哎呀大王饶命啊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遵从您的吩咐，所以才出了这些事儿，您可千万得挺住啊，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就完了大王。嘿，他这时候也变成一普通人了，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巫师了。为了讨好扫罗王，他撸胳膊挽袖子的，这就要亲自下厨。大王躺在地上一天一夜不吃饭呢还行，没被吓着就是一活人，好人躺在这儿也受不了啊。所以他就恳求扫罗王说，哎呀，求您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就可以有气力行路。那意思就是您赶快吃点饭，让身体有劲了以后再赶快滚蛋，我这地上摆不起您。扫罗此时哪有劲儿啊，他哪儿都不想去，反正要死了，要死就死这地上吧。所以他就在那儿发脾气，跺着脚撂着蹶子的说，我不吃我不吃，我什么都不吃，要死的人了，我就躺这儿等死了，反正耶和华神都不要我。前天晚上萨姆尔说了，今儿个我和我的众子都得到他那儿去，我今儿就躺这儿等他了，看他来不来接我。嘿，您看这责任推的，你跑到鬼这儿来找神，还说耶和华不要您。嗨，没事，要不要的，我们要您。此时他的仆人和这个妇女啊，在旁边都再三的好好劝他，为他揉这儿搓那儿的。这到了最后，扫罗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，坐在了床上。干嘛扫罗这时候愿意起来了？时间过了呀。本来他听萨姆尔那预言说，他今天会全军覆没，哎，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儿子全都会去找萨姆尔，也就是下阴间。但现在看来时间早过了，看来这老先生说话也有错的时候，所以他才愿意从地上爬起来，不老赖在那儿了。看来他还挺明白挺聪明的。一见扫罗起来了，巫婆高兴的哟，就像看见了生活的希望一样，提了一把尖刀急忙就出去了。您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提着刀出去，这要跟谁拼命啊。还没等扫罗这两位随从明白过劲儿来呢，只听后院糟的一声，听见那女的一声发狠的尖叫啊，跑出去一看，呵，血淋淋的，嘿，这巫婆把他们家的一肥牛犊给宰了，接下来她就在那血泊中抽筋扒皮啊，干嘛呀，哦，请大王吃牛肉啊。一听这话，一见这情景，这俩仆人的眼睛都直了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，真人不露相啊。那是这位杀完了牛，点上火，早把肉给烤上了。哎，咱这顺便提一下，杀牛的时候他有没有祭个什么灵，祭个什么鬼，咱都不知道，这事儿就是在后院办的。说话间他这就进屋拿盆和上面了。不带功夫，上边烤的牛肉也好了，下边烤的饼也得了。一到晚饭点，牛肉啊饼啊全都摆在了扫罗和他的仆人面前，这位妇人在家里头好生把他们伺候了一顿。等到天一大黑，外边看不清人脸，只能看出身影的时候， 扫罗和这俩仆人可不想再在这儿待了，出了屋骑上马，头都没回，一扬马鞭就消失在了黑夜当中。瞧他这几天过的多耽误事儿啊，前方那儿还摆着阵呢。咱放下扫罗王暂时不说，就说说这鬼把萨穆尔弄上来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因为您要是读圣经的话，从这字眼上来看，那好像还真就是这交鬼的妇人把萨穆尔从地底下给招上来了，上来以后还耶和华长耶和华短的，把以前耶和华借着萨穆尔向扫罗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，并且还提到了扫罗的王位被废了，神把以色列的王权交给了大卫。那您说扫罗当时跪在那儿听见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萨穆尔说的呀？就这件事儿啊，即使在神学当中都有一些争议，有人直接就按着圣经的字面分析啊，说那就是萨穆尔，因为这萨穆尔的名字上头没有冒号，不是一个所谓的萨穆尔。嗨，咱不能从有没有冒号来决定那是不是一个真的萨穆尔，因为古圣经啊其实都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有一派神学家就认为这个萨穆尔其实是一个假的萨穆尔，是魔鬼扮装的，是那巫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，让扫罗王相信他看见了并听见了他的说话。那您说如果这是魔鬼的作为，魔鬼怎么知道神的事儿呢？其实魔鬼他怎么不知道神的事儿啊？魔鬼对神的事儿可是比人往往先知道啊。神废弃扫罗立大卫为王，这不是秘密，魔鬼早就知道，所以魔鬼一直在利用环境兴起人来逼迫大卫。其实在这件事儿上，扫罗王与魔鬼还一直合作着呢。您记不记得他以前一被鬼附的时候他就想杀大卫，所以这次在那巫婆那儿所发生的事儿啊，您就是不信当时有鬼假装冒充萨穆尔，就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和理论上来分析，扫罗王都会在那个时候看到他自己心里头一直所想的事儿，再加上旁边有人一直提醒一直暗示，说不定那就是当时扫罗心中的一个虚幻，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说话，自己吓唬自己呢。因为他自己心中早已失去了信心，他感到这场仗似乎打不赢了，自己和自己的战将以及自己的儿子们可能都会死啊。这要是真死了的话，他就得赖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一直不理他不保守他呀，这不是明摆着耶和华要把以色列的军队和百姓交在仇敌手中吗？此时他又把责任全都推给了神。再者就是如果他自己真死了的话，他也挺希望自己的儿子们都跟他一起死，这到了阴间爷儿几个一起去也能彼此帮助帮助壮壮胆儿。那具体去哪儿呢？哪个阴间啊？他也挺希望去萨姆尔去那地方，那意思就是您在哪儿我在哪儿吧，反正你待的地方我觉得错不了。可是悲惨的是扫罗根本不知道萨姆尔到底在哪儿。所以咱们故事讲到这儿，如果您要是想知道后来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，就得请您下一次接着听我给您说了。